Come on, get on up. We're wild and we can't be tamed. And we're turning the floor into a zoo. Ooh, ooh.
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什么电台，我是西多老师。哎，没错，我们在《疯狂动物城二》的首映日，在广州办了一场线下观影加映后交流的活动。这次是我们大湾区分台第一次招到了超过100位影迷来到我们的现场啊，非常的开心。然后我们也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社会学家丽晶老师来跟我们做一个映后的分享。当然我们在邀请丽晶老师的时候也确实没有想到疯狂动物城是我们第一次感觉到电影本身有点配不上我们嘉宾了，哈哈。那具体是什么原因呢，就请大家听我们这期节目的内容吧。这次是在一个新的影院进行活动，所以录音的环境有点复杂，录音的效果也没有我们之前活动的那么理想，也请各位听友们海涵。当然也更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MFM2016， 更欢迎大家把我们这期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听到我们的声音，这样我们也就更好跟器材方要赞助了，哈哈哈。好了，闲话就说到这里，接下来就请进入我们这一场《疯狂动物城二》大湾区线下观影映后场的内容吧。
开始啊，对，然后首先是感谢大家来啊，然后就先跟大家互动一下，就是在场的各位都看过第一部吗？看过第一部的举下手。
哦，全员都看过，真不错。
对，那有没看过第一部的吗？没有啊。然后哎，要不然丽老师你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吧。
哦，大家好，我叫丽晶，我其实是个社会学家，但我现在在这个中大历史系工作哈。然后我是做这个历史社会学研究，就是包括对那个就是20世纪以来这个阶级关系啊，还有这个种族族群关系啊之类的，都有所关注。之前也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就是有一些观察吧，就待会儿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这。
对，所以大家听得出来，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请丽老师来做今天这个映后的交流，就是因为
动物城这个整个设定嘛，跟丽老师的研究方向是非常的，就是有契合的地方。然后也是先问一下丽老师吧，就是您觉得怎么样，跟第一部相比？
怎么说呢？就我个人觉得，其实第一部当时虽然我已经忘了一些具体的这个情节哈。但我的印象啊，我对他的一个看法就是说，他其实是这个美国新自由主义这个社会团结方式的一个最后的成功的文本啊，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
啊。
对对对对，
就是这10年来这个新自由主义就没有成功过，是吗？
就是其实从2016年到现在发生了很多系统性的问题，这个大家都看到，也不用我说，对吧？这个特朗普上台，然后那个种族族群之间的冲突其实是大大的加剧。然后其实80年代开始，它是通过整个美国的体系啊，就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是那个气候墙嘛，对吧？就它的一个社会调控的方式，它是通过这个压抑这个阶级矛盾，然后部分的试图来解决这个种族族群矛盾，来控制，对吧？然后这整个一套东西到了这个最近的10年基本上就失效了啊，然后发生了好多事情，这都不用我详细讲，大家可能知道都比我清楚。换言之呢，就是这个10年过去了，我个人觉得，如果再要讲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提供一些新的东西？
那您觉得这个电影有作为一个之前新自由主义解决美国社会矛盾的文本标杆，那么在这个10年之后的续集当中，它有所体现吗？
我觉得不是很，我个人觉得当然这个观影体验还是很好啊，
是
啊，这里面有很多桥段啊什么的，这个也不是说就绝对比第一集就要差了啊，对。但是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你10年过去了，你要提供一个对于现实的这个新的这个 representation， 对吧？这个新的重现，然后如果你要有诊断和这个新的方案的话，你也要提出来，对吧？但总体来说呢，我觉得就10年过去了，好像没有太多新的东西哈。当然它有一个隐藏的文本，可以说稍微有一点新意的，就是 它其实讲就这个 Zootopian 的这个构建，它是建筑在对某一个族群，或者说你是说是某一个阶级也可以的这个系统性的这个驱逐压迫之上啊，它这个露出了这一小块，对吧？
是的。
啊啊，但是就是最后你看，它还是给了一个就是很匆忙，然后又很简单的这个解决方式啊，就是觉得好像这个矛盾就是通过一两个人的努力啊，自然而然就能到解决，然后这个社会正义就能够得到表达，对吧？就最后大家就是又是一个啊，大家合家欢，对吧？所有的动物都很开心的这个生活在这个自由体的中。
这个用我们的话来讲，就是他们依然坚持着英雄史观那一套，他们没有人民史观，对吧？
那大老师，大老师，你觉得就是跟第一部比的话，您自己的感觉？
我的感觉是观影下来整个体验还是非常愉快的，包括我看到大家在观影的过程当中对于很多尤其是幽默的喜剧性的设计桥段还是反应非常就是直接的，还是很沉浸很快乐的一个观影。但是就像刚刚丽老师说的一样，他在就是第一部作品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可能不光是他在这些动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构建上，更多的还是一些他对于社会议题的一些非常尖锐的一些挖掘跟表达。但是在这一部里面我觉得他有点反过来了，他其实是把人物刻画放在了这个社会议题之前，而上一部给我的感觉是社会议题在人物之前，人物是服务于他的这个讨论结构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上一部能够给这么多人带来这么深刻的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这一部他把这两个比例颠倒之后，他就变得像一个非常常见的迪士尼的动物的动画电影一样，它可能只是有一个大的社会议题背景板，但是前面还是让大家去磕这个 CP 也好，去呈现这个角色也好。但我不是说这不好，只是说它在这一点上给我的观感跟第一部是最不一样的。对，然后回应到这一部提出的这个所谓的冰山一角啊，建构这个什么动物城市建立在压迫某一个特定族群的基础上，给我感觉特别像美国的社会议题老调重弹，这不就是印第安人吗？就而且他的音乐包括他的这个湿地沼泽的那一块设计也非常的西部，
对，
所以就非常明确的指向了一个在好莱坞对历史问题，他不但没有对当下的社会进行一些回应，反而是又回溯到了一些非常老调重弹的一些内容上面去。当然你也依然可以从人物的设计啊形象上找到一些当下性的对应，但是这个就感觉只是一些表面的设计，它更多的是没有触及到像上一部那样那么深刻的议题的，就个人的观点是这样。
那就是我感觉，我现在听下来，就我感觉我们可能在台上的三位对这一部的评价都会稍微的比第一部要逊色一些。我想先问一下，有没有在场的朋友觉得这一部比第一部要好看？有吗？举个手，举个手，然后我们等一下，找你分享，我们先自己。啊，肯定会找你的，你逃不掉的。对，还有吗？只有一位觉得说这一部比上一部要好看吗？就大家都还是整体觉得说上一部的质量会更高一些，是吗？啊，差不多啊。对，其实我的感觉就是跟刚才两位老师，我觉得讲的都很类似。然后就这一部有很明显的按头磕 CP 的感觉嘛，就是他从头到尾他给你贯穿的就是这两个主角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说回第一部呢，就是说第一部它首先它的基底是一个很扎实的好莱坞的类型片的那个框架，但是它能留下来这么多年，十年了嘛？我们刚才也说那是2016年的电影，2016年2月份的电影，当年在全球拿下了10亿美金的票房，非常的夸张。
那时候电影还没有死啊。
对，然后也简单说一下，现在这部电影呢，现在在国内是大家可能也知道，因为我发了好多条小红书啊，就是预售票房是超过了3亿，然后今天我刚刚在上来之前我看了一下，大概是2.34亿左右的一个票房成绩，然后目前的预测票房也到25亿左右嘛，也就是说这在今年应该是可以排到全年的票房第三名，除了哪吒和唐探1900之后，就是春节档之后，它应该是这个电影就是电影市场里面最好的一部。但是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它还是吃了很多它前作的一个这个遗产吧，就是如果纯论这一部的这个质量来说，其实我个人是蛮失望的，我也是很直接的说，当然也是因为第一部确实是它的高度在那儿了， 所以就是还是回到这个刚才我们厉老师在聊的这个问题嘛，我觉得我们在2016年说到第一步，因为很巧嘛，2016年就是特朗普的第一任，他上台的那个时候，
前一七年
，对对对对，就是啊，那时候在竞选是吧？大概，然后所以就是说，您刚才也说到了，这10年过去，然后现在又是特朗普的任期嘛，就是您觉得，您刚才也说，他可能呈现的还是一些比较陈旧的，没有一些新的那个啊情况。那您觉得从您的角度来说，现实世界里面有没有哪一些是？在这部电影的设定里面没有呈现出来，但是在现在美国社会或者说全球都特别明显的一些可能阶级啊或者种族啊这些问题呢？
就是我觉得有几个吧，特别是我前两天看了那个那叫什么一战再战。
哦，对，我也觉得刚刚想说其实里面有很多的情节跟一战再战是能呼应上的。
啊，是吗？
对，您先说啊。
就那个片子，你就当然，我觉得那个片子有一些缺陷啊，但总体你会看到，他对于这个80年以来这个身份政治本身，他是有反思的，对吧？啊，就他比如说里面这个女性角色啊，就这个女权主义这个角色啊，其实他是一个叛徒，然后他并没有遵循自己的理想，对吧？啊，等等，
是一战再战，对吧？
啊，对对对对对对，我就是。有些剧情我也不记得，但反正就是说，他其实对整个这个80年以来身份政治话语，他其实是有反思的，对吧？就是当这个身份政治话语成为一个意识形态的时候，就它里面也有强制性，对吧？然后它里面有很虚伪的这个东西和内在的这个矛盾啊等等，他通过一些情节试图来这个呈现，对吧？那这是一个我觉得可能的创作的方向啊，当然这个对演员和导演本身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因为这个其实违反了这个好莱坞的这个潜规则，是吧？好莱坞的这个潜在的这个话语结构，你挑战它这个要付出代价，对吧？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是我刚才说就是是不是可以对这个美国社会的这个种族问题和阶级问题它复杂的这个交叉性啊，能够有一些新的观察，
就比如说呢，
比如说就是他的这个什么时候就是种族问题在政治上这个更重要，什么时候阶级问题更重要，哪些族群他是，比如说像黑人，很明显他是同时受到这两种这个社会裂痕的这个影响，对吧？然后这里面其实可以编织很复杂的故事，然后这个因为你看二乘二，这不就是一个变成四种类型了吗？对，就你人物的设定可以有更多的复杂性，对吧？但是在这个电影里面，我就觉得就是人物还是太过脸谱化，然后那个他的那个阶级或者说是族群的这个属性太过牢固，就你比如说里面那个这个 Linksley 这个家族的这个
舍利
啊，对对，舍利啊，我差点忘了，就这个舍利，他一开始假装要帮助他们，后来啊，他终于露出了他的这个阶级本来的面目，对吧？阶级和种族的本来面目，对吧？这就有点固化，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编织一个在这个当下复杂政治情境当中更有意思，能够让人更能多想一想的这个复杂面目的角色。
这个我还挺同意的，因为其实说实话，那个那只叫什么，他翻译叫保伯特，对吧？
保伯特，对。
对，其实保伯特出来的第一眼我就知道他最后要反转，就是因为我看迪士尼看皮克斯也是看的蛮多的了，
看太多了。
对，所以就是像这种角色出来的时候，但是我其实比较诧异的是，他没想到他最后真的用了一个那么单纯的动机。就是我要向我的父亲我的家族证明自己，我觉得这个就像刚才厉老师说的，就当你在既有种族又有阶级的这个背景之下设置了这么一个角色，然后他最后的目标是为了得到父亲的认可，我就觉得非常的荒谬。然后当然就是从剧情的层面上来说，更荒谬的就是其实这个保伯特他什么都不做就行了呀，那个本来人家就找不到你的那个原版的专利证书，你给人家翻出来干嘛呢？就是这整个剧情其实有点 啊，就怎么说呢，有点为了编织这整个故事来把这个动机给安装出来的这个感觉。所以我就刚才老师说到这个舍利家族的内部，我就会觉得他这个角色的设置还是有一些无聊了。
我能够理解你说，但是可能像我这样比较单纯的观众，我其实还是被他这个反转给有一点点惊讶到。我一开始以为这是一个印第安纳琼斯的故事，我说错了，是那个叫做保加康帝的故事。
OK，
就是那种就是或者是说阿凡达的故事吧。
与狼共舞。
对，与狼共舞，就我不认同我的原始的阶级身份，我要为了这个自由、和平与爱加入一个新的族群。但是没有想到，我的惊讶不是来自于他的身份的反转，而是惊讶于他怎么又选择了这么老套的一个方式来讲述。但是我可以理解就是他这么设置的原因，以及同时也能理解就是你刚刚所说的这个对于这种编织故事情节方式的一种老掉牙的 cliché 的这种反感，这个我都能够理解。对，但是我如果是我带入这只舍利，这个叫宝伯特的舍利来讲的话，我是会愿意把它彻底销毁的。因为他有一天在那个地方，即便不被人发现，但是总有人会就是翻出来，我心里就不安嘛。
是，
我觉得这个故事的逻辑线基底还是成立的。 对，
对，就相对无聊一点。
是，相对无聊一些。
对，然后我想追问一个问题，是因为这一部它爬行动物是一个新的设定嘛，就是在上一部没有出现过。然后不知道从厉老师您的角度来看，就是他在这个新作里面加入了一个新的这样子的种族，您觉得跟现代的这个就是美国社会的变迁，或者说整个社会整个世界的变迁有没有关系？就是他这个新的种族有没有一些新的 representation， 像您说的，还是说他只是也是为了故事就是增加了一个设定而已？不知道在您看来有没有一些就是额外的解读在这个族群上面。
就我个人觉得就是他增加了一层这个冲突嘛，对吧？因为第一部里面就是你尽管有政治阴谋啊什么，但是这个索托片这个乌托邦基本还是能够维持的，对不对？然后这不同的这个动物这不同的种族主义之间基本还能维持这个社会团结，是吧？就像我刚才讲，那现在就是加了这个一重文本啊，就是让我们看到说这个索托片背后，这个乌托邦背后还有别的一个地下世界，对吧？就是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也是对这个这十年来这个我刚才讲这个种族和这个阶级之间矛盾强化的某种表现吧。但是就是我很不满意啊，就我刚才讲就是第一个呢是问题就是最后用一种很荒谬的方式，很简单的方式得到了解决。第二个呢就是其实也没有深入，对吧？
那您觉得现实中就是有没有一些就是可能更明确或者更深入的一些现在的社会的形态或者表现？就实际上
我个人觉得这个美国的这个影坛在这方面做的不是特别好，我没有看到让我觉得很满意的作品。那相反就是一些东亚的，你比如说那个像李沧东啊等等一些作品，就是那个他讲两个男生和一个女生
燃烧吗？
对，像这个片子就给我印象很深，他就把那个东亚最近十几年就是这个阶级固化，然后年轻人的一个社会地位的这个持续低落，然后就是找不到生活的方向等等，我觉得都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呈现啊。那美国就好莱坞就现在就包括整个学术界都是就是高度的这个话语的这个固化，
就不触及真问题，
或者说是他们丧失了这个理解这个世界的能力吧，在某种程度上啊。这当然这个批评可能太过刻薄。
对，我刚刚就突然想起来，我就说为什么我会觉得这部电影跟一战再战当中有一些议题是很相似的，就拿一些阴谋论的东西出来说，就比如说其中有影射到的这个所谓影子政府的这个情况，在一战再战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个圣诞冒险者俱乐部，然后在这个电影当中就是这个所谓的大反派雪莉，林雪莉是吧？
对，
舍利家族。对，就想也想问一下，就是李老师作为这个研究社会政治学专业的学者来讲，就是怎么看待
近期这么相近的两部电影都选择了把这个终极大反派设置成了一个所谓的有点像都市传说一样的影子政府的形象。
这个其实美国政治 我个人理解啊，就美国政治其实一直都是这样。嗯，就是那个实际控制美国政治的人到底是谁，对吧？就是其实是一些这个精英家族，然后呢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又是这个重要政党党魁。
嗯，
就这个其实100多年来其实一直是这样子。
对，这个在中文互联网上就是公民会掌握了一切，是吧？对，所以就是说其实这个某种程度上也非常直观地反映了美国社会对于他们自己政府的一种不信任，就是一直以来就像您讲的，可能长久以来他们一直很担心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国家到底，他们的国家到底被谁所控制，是不是？就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了美国民众的这样的一种担忧呢。
嗯嗯，不过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话语。
嗯，
哎，就是我觉得最近100年来一直是这样，就是所谓的这个 Trump 等编出来的这个 Deep State 这种话语，就为什么会有人信，对吧？啊，你比如说在中国可能就没有人信，对不对？啊，这个因为中国很少有精英集团是在这个政府之外的，对吧？中国的精英集团是在政府之内的，所以这个是有区别，就他们这种话是有人信，在中国可能就没有人信，就这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比较老套的一个话语吧，就我个人觉得就没有什么特别新的东西吧，这也是为什么我对这个不是最满意的一个原因吧。
对，然后我自己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就说回第一部的时候呢，我觉得它的一个核心矛盾点还是在就是可能族群或者说阶级之间，因为它的主要的那个冲突是在肉食动物和就是捕猎者和那种叫什么素食动物是吗？叫
食草动物
和食肉动物之间，它有这么一个核心的矛盾在。然后这一部好像我觉得它退化成了一种个体之间的矛盾，就是它没有再像上一部那样子特别集中的去呈现两个族群之间的矛盾。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一个阴谋和就是它最终的一个麦高芬是一个专利嘛，就是很小的一个切点。那我觉得这种10年过去了，从宏大的这个对立话题反而现在慢慢退化到了这种小的切点的这么一个视角，您觉得跟现在的整个社会情绪又有没有一些联系呢？就是会不会有没有一种就是社会情绪反而倒逼了他们这个关注点从阶级的矛盾变成了个体矛盾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
我觉得呢，我也并不完全同意这个判断啊。就是他这个切点是放得很小，就是一个专利的这个文书，对吧？
对。
但实际他还是在讲这个一个族群或者说一个阶级，就是这个爬行类动物的被驱逐，被这个剥削的这么一个背后，其实还是想讲这个，但他最后落点放得太小，这个我是同意的。
我就觉得，因为我对于这个爬行类动物，就是因为它其实它的那个案例是很小的，它不是说我们歧视爬行类动物，因为它们有某一些特质，它反而是说了一个历史问题。他说当年因为有一个这样子的案子，
对
一个蛇就被陷害杀了一个乌龟，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就是害怕或者憎恶这一个族群。我觉得就反而有点像就是那种说回到那个2020年那个乔治弗洛伊德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一个这样子的案例，所以我们去憎恶整个族群。我觉得他没有去讨论说这个族群本身的一些特性，
这
是我觉得非常遗憾的，就是没有描述这个新出来的这整个群体的一个感受。对，
是，这个的确是。但是呢，就他其实还想说的一个意思，就是那个整个70、80年以来新自由主义实施的这个 gentrification 的这个过程嘛，对吧？就是你比如说像哈伦啊什么等等等等地区，就是一整个族群或者阶级的这个社群被赶出了他们原来的这个聚居地，对吧？然后这个地方就 就被建成了这个高档公寓啊，或者酒店啊等等啊，啊，然后这个成为新中产消费的地方啊，就像 Harlem 就是一个，就美国那个曼哈顿岛这个东边上面那片地方啊，就是一个典型嘛，就我觉得，就所以我说它是一个老故事嘛。对吧？
还是精英阶级的自我批判。
就是我觉得可能是精英阶级试图的和解。
OK，
对吧？但是其实大家也并不买这种话语的账吧。嗯嗯。
对，所以大家还是磕 CP 就比较开心一点。
嗯嗯，
是吧？对，我觉得大家还是看看他们磕 CP， 我觉得是挺欢乐的。就从一开始养孩子啊，然后做情侣咨询，到最后直接说爱你什么的，这个路线是有点鸡贼，是不
是？
是，
但我觉得这个 CP 太满了，你们觉不觉得？就是，
不觉得，不觉得，还可以更多。那哪个大老师还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暂时没有了，就是因为确实这部电影它非常的直白，相比于第一部，就是可能没有那么丰富的观后的感受。我觉得就是我们讲这些啊。不满意的话已经很多了，
对对对对，
就我们不如让观众，尤其是
对对对对
啊，刚刚看到这位举手的朋友，你迫不及待了，让观众来讲讲他们喜欢的点在哪，好吗？
对，
就是、
我们那个大家来把话筒给到你们，让我们前三位互动的朋友可以得到我们那个免费的超人那期的一个兑换码，那个啊，我们的付费节目。然后
啊，已经买了是吗？
啊，已经买了吗？啊，这
好，
好，
那就下一次付费节目的啊。
就是我觉得他卖不够的一个原因，就是 CP 不够多一个原因是，我觉得这个在美国的这些文艺作品里面也不算很满。就是你跟像 DC， 他专门给超编出了一个漫画叫《世界最佳拍档》，就一直在发他们的 CP 的糖嘛。我觉得这一点点算正常。然后刚刚西多老师说到那个保伯特防水的那个事情，其实我今天早上在地铁上我就已经被剧透了，就有一个人他跟我说这里面有个角色有很严重的 daddy issue， 然后我当时在那个舞会上我看到他被他们家的人那样子对待，我就开始到后面发现他跟那个蛇在一起做事的时候我就有点怀疑他了。然后社会上的这些议题都已经聊了很多，想讲一下就是彩蛋，就是之前不是一直说汉密尔顿这个音乐剧不可能引进国内吗？因为它的一些题材问题，但是它现在算是引进了，只不过引进的是疯狂动物城版本的，就出现在尼克家的电视上面。然后中间还有一段有料理鼠王的彩蛋，然后还有一个我个人觉得很搞笑的是，那个他当时在背景里面出现了一个说电影产业没有死掉，没有完蛋，我这里笑了一下，因为我感觉这部电影是我今年看到的最好看的一部电影。我今年前面看的比较喜欢的电影也只有一个 F1 和一个超人，而且超人还是因为他的 IP 我才比较喜欢的。我觉得他这句话说的不太有道理，因为今年的院线片我基本都有去电影看。然后还有一个我比较喜欢的地方是他的细节部分，就是朱迪的手机它还是那种老式的有 home 键的那种 iPhone， 也不算 iPhone 吧，就是像 iPhone 的那种手机，正好对应了他这里说他们只搭档了一星期。但是呢他在后面那个报警官他要输密码的那里，他那个网络验证，我记得这个东西好像是这几年才兴起的，就是他有一种又在过去又在现在的一种很奇妙的感觉。然后最后想吐槽的一个点，其实是想吐槽这个动物城的警察，就是感觉他们都不是很靠谱，就不怎么调查。就是像100年前他们嫁祸给 Gary 的太奶奶的时候，他们好像也没有仔细调查，他们连案发现场都没有搜查彻底，都没有搜出那个原版证书。然后到后面朱迪也是就听了 Gary 的几句话就直接相信他，他也没有做更深入的调查。虽然当时那个也挺明显 Gary 是好人阵营的，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更加要调查一下吧，这样子轻易听信别人感觉就是给那种这个动物城的警察局不太靠谱的一种这种。但是我觉得这其实也影响也不大，有很多漫画还有动画甚至电影电视剧都是这样，也能接受，为了情节服务就差不多。这部电影我真很喜欢，我觉得是今年我看过最好看的电影，吊打哪吒的那种。
哦，之后这句话可不敢乱说。
不要，
你们可以不要剪进去。
你不要害我们呀、
啊！剪掉这句。
我补一句，就是这个我到时候也不剪进去。我今天刷到一个小红书，说什么我一想到我购买的电影票将成为射向哪吒的子弹，我就不想去看了，我真的是醉了。
还是一如既往，每次参加观影会都发一下言了。然后没想到我们上一次看这部电影2016年，一下子就9年过去了。然后我当时还在想，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去制作，是不是他想憋个大的就是该不会是想反思他们现在那些民粹主义的问题吧，但是我想他们其实也不敢这么干的然后我分析一下，有一个除了一个李老师还有大老师西多老师都说，其实他第一部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地方其实就是他的角色隐喻嘛，就是用动物角色能够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我们现实的一些存在的社会问题。然后其实我觉得他第一部其实还有一个优点，他这一部还没有发挥出来，就是在视觉呈现上面，其实他这个《Zootopia》其实是第一部是做的挺用心的，他就是不只是一个动物穿上衣服变成人类了，他会适配不同的动物去对他们里面的一些建筑去做一些奇特的一些设计，但是这一部好像这个创新好像不太够了，就是他要针对比如说针对树塔这个比较慢的特点，或者说针对不同动物的一些习性去改良他们那些交通工具，比如说大先生那些，其实这个我觉得他这个如果能够从把我们人类的一些建筑按照他们动物的一个版本重现出来，其实本身他在艺术上面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我就看第二部的时候其实就一直想找这些东西，但是没找到特别有代表性的，就我其实挺期待他那个爬行动物那个湿地那个世界其实会有一些比较大的突破，但是好像这一部好像不太够。再说一下，其实现在说第二部还是不得不跟第一部去对比了、啊、然后第一部比当时我比较惊艳的其实还有他那个女性主义的这一个叙事，就是我们都知道当年上世纪有部很著名的电影《沉默的羔羊》嘛，其实朱迪的角色很大程度就借鉴了朱迪福斯特当时那个角色，叫斯达林警官。
《沉默的羔羊》在这部里面也有致敬啊，就是那个杨市长然后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的那个对他的那个小监狱笼子，包括说的那些台词，其实也是在致敬《沉默的羔羊》，毕竟他本身自己就是一只羊。
还越狱了对，其实这个很重要，就是第一部的时候朱迪他就作为一个食草动物啊，还是兔子，就是毫无攻击性，然后但是他却梦想是当一个警官嘛，就是当时其实就是在一个父权制的一个职场上面，他要打破这些刻板印象做了一些努力。其实当时他其实是一个在动画片里面其实是一个很新的一个角度。其实我们也知道女性主义它其实不只是性别对立的问题，就是包括尼克这种一直被刻板印象对待的一些受到迫害的一些形象，其实他也是我们整个父权制社会里面的一些受害者。然后其实他第一部这个就做得比较好，关于这个的探讨，不知道李老师在对这方面的一些感悟是怎样。
我这当然第一部我个人觉得还是当时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就这一部呢肯定是没有突破。我个人觉得就动物隐喻这个话，我更喜欢有一个连续剧叫做这个BoJack Horseman，
马兰波杰克，
看过那个还挺好看那个就是他在这个思想上的深度就远远要超越这个作品了，对吧？虽然他的画风比较粗糙，但是这个他是这个故意的，对吧？画风的粗糙和这个思想的深邃，
是因为包括上一部的导演之一也是辛普森一家的一个最主要的核心编剧，然后大家都知道辛普森一家的他的这个作为一部也是画风非常粗糙的动画片，但他的这个讽刺力度跟深度也是非常深刻的。然后我也讲一下我对这一部角色刻画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在上一部当中非常惊艳大家的是他利用了这个动物形象的一些隐喻去做了这个刻板印象的一个反转跟讽刺，他把这种 对于固有形象的预期违背，本来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喜剧手法，但是变成了一种非常尖锐的讽刺的工具。这个他在上一部的刻板印象打破和预期违背上做的是很好的，但是这一部里面他由于把重心放在了狐狸跟兔子的 CP 情感线上，导致了他对整一个形象隐喻也好，或者是其他人物的刻画的比例大幅减少，那么就反而是因为时间缩短，刻画比例变少，这种刻板印象不但没有成为一个讽刺的工具，反而是加深了很多固有形象的刻板印象。那当然它这个情节设置是说，我们好像大部分人，大部分哺乳动物都不喜欢冷血动物，都不喜欢爬行动物，它把这个东西作为了一个最终的一个故事的反转。但是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聊了很久的，就非常的表面，它不但没有去花时间去讲述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刻板印象，以及最终怎么打破了这样的刻板印象，而是用一个非常简单直白的方式，像我刚刚讲的，用一种个人英雄叙事的方式去把这个故事强推到了一个大合家欢的结尾。我觉得这个是在剧作层面我觉得最遗憾，包括人物刻画形象上最遗憾的一个地方，也是他摒弃了第一部我认为可能最优秀的这个核心表达。
哎，我最后再讲一下，就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到底是属于是他们迪士尼的问题，还是我们观众的问题。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第一部市场化太过于成功，导致他们的整个第二部的制作都被市场牵着走了，被商业化牵着走了。我感觉可能会有一点这样的因素吧。
就是他还是可以思考，对吧？我觉得他现在有点停滞思考了，对吧？这个
有点停滞不前。嗯，
谢谢你，我好看的最后一句是来时的火车票这个套。哪一位来着刚刚？
我觉得这是一部非常合格的商业作品。我觉得它作为续集，它做到了它能够做的所有的东西，虽然很难避免去跟第一部去做比较，比如一些剧情上的一些结构，一些桥段，整个剧情的结构其实基本上都是在就是在第一部的基础上进行一些优化，然后可能再进行一些拓展。基于这个世界，我觉得动物城这个 IP 它就是最大化的把这个动物，如果说动物它变成一个成人了以后，它会以一个在怎样的一个形态，展现在人面前，它做到迪士尼在这方面它做到了一个目前为止还能我们创作者能够做到的一个极限。虽然也有在第一部动物城之后，日本动画呢也出现了几部关于动物这样的一些隐喻的一些探讨，但是呢始终是它的市场也好，市场表现也好，还有它的一些受欢迎的程度都不如这个疯狂动物城它的构思来得好。所以呢我个人是觉得在非常喜欢第一部的基础上，是对第二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个人是觉得还是基本上是满意的。并且在最后的彩蛋里面掉了一只羽毛，我估计大概是已经是有第三部的已经在路上了。应该是关于鸟类它怎么去呈现一个飞翔，这个架构也让我想到了像阿凡达它的这样的一个系列，一个它在商业化的过程中它是怎么样去做拓展的。这个我觉得在不同项目之间应该是有彼此的一些借鉴。我觉得如何去拍好一部电影的同时，应该如何去扩展这个 IP 的这个它的商业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像一个 IP 的它持续运营是一个非常我们需要去持续的去学习，持续去如何去跟观众处理好这样的一个关系。我觉得迪士尼在这方面它始终的是一个非常亲和的态度去跟它的观众去交流，去考虑到它的观众是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它的一些尤其是这部电影里面我看到了非常好的本土化的一些翻译，能够契合不同文化之间，也何尝不是一种为什么我们那么喜欢迪士尼的一种原因。然后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谢谢。
说的非常好，对，我觉得你的发言就是完全可以入职迪士尼产品经理的这样一段发言。 对，然后我其实也有想到相似的，就是我在最后出那个新闻播报员看到它是一只熊猫的时候，我就在猜测它会不会在不同的国家上映的时候，最后那一个主播的形象会根据不同国家的代表动物来进行设计。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迪士尼干得出来的事情。对对对，是的。所以就是你说的迪士尼特别愿意跟观众交流这一点我也是非常同意，包括这一部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就是有遗憾的地方不代表我们认为它不好，而是就是难免在珠玉第一部珠玉在前的情况下我们会去做比较，而且我们也希望这一部它有机会做得更好。对，好，那我们最后一位观众交流就留给这位男生。
谢谢，然后谢谢各位老师，然后我也刚刚听了各位发言人的话，然后我也非常赞同。我认为这个疯狂动物城二它其实是迪士尼在这一段时间推出的一个大 IP 的延续，然后为了保证它后面的续集就像我们刚刚看到和说到的继续有一定的市场，它必定是要能够设置一个好的起承转合吧，或者是讲好一个中间段。所以在目前整个电影市场发展也一般的情况下，迪士尼我认为这是他做的一个保守的一个操作，打出一个就是角色之间的一个互动。毕竟在确定这个电影要播出之前，我就已经看到那种媒体上面经常推，其中很大一部分推的就是两位主角之间的感情线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分析故事，其中这两个人结婚啊在这里面，然后一些细节的分析，然后什么 love you partner 是一种怎样的一种妥协啊，这种语言的细节分析我也看到了。就是说这其实我认为就是对这个角色塑造，就是迪士尼在希望能保留这个 IP 的情况下又能继续延续吧。然后我认为这个商业化也非常成功，肯定是会有的，因为它是非常符合现在流媒体时代短视频时代一个现象，比如两个主角的感情线那一长段的对话，然后那段 love you partner， 然后还有这个反派角色的突然的叛变，非常适合在抖音小红书之类的平台去做切片，然后去引导，这样子我觉得是非常适合用来推广，然后提高迪士尼在这个年度或者这个季度的一个表现。反正我认为是一个既保守又符合迪士尼作为一个大的公司的一个操作，不知道几位老师怎么看？谢谢。
著名的这个前电影运营人西多老师。
什么？什么鬼？没有，我就想感慨一下，我们现在观众的这个视野都非常的广阔，既有从迪士尼公司战略出发的，又有从这个全球影视现状出发的，就导致我们好像很难再给大家输出什么我们特别有独创的内容了，感觉大家把我们能说都说得差不多了。对，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对，然后今天活动就到现在了，就时间大家也该去赶地铁了。
对，
今天确实比较晚，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因为今天第一是首映日，第二是今天厉老师有时间，所以我们也很感谢厉老师今天来跟我们一起玩。然后刚才发言的前三位朋友可以来我这里领一下兑换码，然后其他的就我们就群里面说吧，然后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电台，然后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下次活动再见，拜拜。
好了，大家唱。
你们都从哪儿来？从我开始，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西树草原中心。
明天真的居民来了吗？
来了。
撒哈拉广场的欢呼声在哪里？
这里。
宇宙中独一无二的地方，神秘泉。哇，
孩子们，轮到我们了，我们从哪儿来？
土瓜湾。
看来我们要等一会儿了。
雨林区。